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一样是请看这个《起心论》的讲记啊。哦，现在是第四章。那第四章主要导师的科是有，如果看贯科的话是有几个小节的哈，总共有四个了。那第一节是标三科啊，第二节是显示大圣正义哈。就是贯科的第一面或者是书本的目次。那第三节那第三节是从书本的280页开始，是属于对治邪止。那第四节是在从书本的297或是我们的贯科的第三页第二行，算是左栏的第二行第四节分别发趣道相。那我们现在的进度是请翻回来前面第一页齁。在显示大圣正义里面齁，第二节里面又可以分几个小点，第一个是总说一心二门，第二个就是第二项齁，心真如门。那心真如门呢，也是从所谓的这个心的体开始讲齁，就如来藏了，就真心是如来藏。那解释名相，所以这个所谓的真心，它是不能用我们一般的世间的语言文字，来自我们心里所想去揣测去想象，这个所谓的真心如来藏是什么，实际上都是要超越的。所以在解释名相，是名相这边它讲的心性离相嘛，就心的真实性是离种种特征。那这个所谓法体离眼，就是观到心的最真实的时候，它是超越种种语言文字，所以是为正方知啊，就是这个体证实相为正方知，在正的当下也是超越人所，不管是我们能观的智所观的真实性或是真理诸法实性，或是我们人权的文语言文字所权的真理一样，这个是超越的齁。所以在四名相这边讲的实际上就是讲为正方知。那第三目就刮胡山是四疑，有假设是这样子，我们一般的凡夫怎么有办法齁，所以呢还是要借由语言文字去说明。那第四项是变这个特征啊，就真心有什么特征，这个真心有所谓的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如来藏从门以来，从无始以来就在众生位心，众生心里面，它无始来就是不跟一切的虚妄杂染法相应，这个叫空啊。空的只是没有虚妄杂染法，不空的指的是具有这个所谓的无漏的潜能，这个称性的功德，这两个都是如实的，所以特别强调如实空跟如实不空。那第三项就是心生灭门。那心生灭门呢，那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荧幕这里。心生灭门大概它从心生灭，那就讲这个所谓的生灭心的体之类的了，相关的内容。那第二个刮胡二是生灭心的因缘，讲因缘这个有点跟缘起是缘起法，这个缘起是相关的了。第三是讲生灭心生灭的相。那心生灭也一定要先讲这个体是什么，那我们这一部论所讲的生灭心的体就是阿赖耶识。可是特别的是阿赖耶识并不是单独独立存在，而是依着如来藏而有，而且在众生位在凡夫的时候，这个阿赖耶识跟如来藏是不依相应不离的，应该说不非依非异啊。你说它完全不一样也不是，你说它完全不一样也不是，就如同导师在书上所譬喻的，就阴沉沉的光是怎么显示出来的，就是借由洁白的阳光透过云层显示阴沉沉的光，所以阴沉沉的光指的就是阿赖耶识。那它的体根源呢，就是这个洁白的阳光。所以他讲完这个生灭心的体阿赖耶识之后，就讲二三四。 那就是说阿赖耶识本身有包含了觉跟不觉这两个意涵，这两个内容。所以我们之前或者诸位听过，或者我们在书上看到的是说迷真起妄啊，或者迷真起妄不能应该说从真心生起烦恼，应该是说因为阿赖耶识本身就包含这两个面向，所以所谓的迷真起妄，众生无始来就包含这两个面向，所以无始就一定会产生虚妄分别，因为它有不觉相，所以并不是从所谓的真心觉相这边产生不觉，而是从不觉相这边产生种种的虚妄分别事。这个阿赖耶识就是阿赖耶识这个心。接着第四个是觉是觉不觉的同跟异，所以有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同的部分是从他们的共通性，从诸法实相来说，他们都是究竟真实，就是一法界平等性，这个就是这一部论所说的平等法性，或者真如法性平等，这是遍一切处遍一切法，心也是如此，虽然众生是虚妄杂染，可是众生心的本质，它的真实性还是清净，自心清净的。那不觉当然就是可以很明显他们的差别性，所以生灭心杂染还是一样是虚妄杂染，那所谓的真心觉心或者如来藏心，它还是如此无始的清净，无始来清净。好，那所以在讲觉相里面就先解释什么是觉的体，就心的体，心怎么什么是状态叫觉，就心体离念，当我们的心离种种虚妄分别念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觉了。那众生呢，就是因为有一个最根源或是最普遍的无知，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所以众生无始来就没办法，就那心只要起作用总是虚妄分别。接着解释明觉相，它分了三个小点，就是始觉见悟相，这说明凡夫有可能借由修行到解脱，也可以说这个修习的次第。那始觉见悟相，它这边是从所谓的观察心念的生住意念去说明凡夫跟圣者的差异。本觉随染而产生有两种相，就是等我们断了烦恼，依佛法的方法断尽烦恼所显示的自清净相，还有帮助众生的不思议业相，所以这是本觉随染。那觉体广大相指的是说，虽然还没有众生心还没有到清净的觉悟，或者他的心还没有清净，可是他具有这样的潜能呢。那广大一般是用虚空，那另外一个本论是用镜子，所以它有四种镜子来譬喻它的广大。广大是说普遍，就如同成就佛它是可以随时觉照一切众生的愿望那需求，现身到众生的地方去帮助众生。那这个就会后面会看到说，就像如果我们现在有疫情嘛，那为什么佛没有来帮忙我们下，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怀疑？那或者是像其他的基督宗教，为什么耶稣真神阿拉怎么没有出来解救一下苦难的众生呢？当然这有两个层次啊，一个是佛要帮助众生，可是众生有没有办法具足因缘让佛来帮助？那我们后面会讨论再到这个问题。这如同这个太阳出来，那眼睛本来看不见的人他一样是看不见的，并不能怪太阳有没有出来，还是因为他出来还是他看不见，这不能怪太阳，怪的是谁？怪的是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嘛。好，所以他在明觉相他是用这三个内涵的。始觉见悟相先定义什么叫始觉的意思，开始觉悟，如同这面镜子布满了灰尘，从一开始开始擦干净，一部分的干净显示一部分的光明或是明镜，或是显示可以照物体的这个功能，这个叫始觉的意思。所以见悟的次第就如同我说的，刚觉这个心念的生住意灭，觉灭相，这边的灭相并不是 心不再升起，而是观察到我们升起恶念，那下一念不随这个恶念走，而是升起，造作生语的行为，乃至心里面一直很生气，这些都是叫觉灭相，就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好的念头，我们就马上制止了，马上不生，乃至不随着它走，这叫觉灭相。那觉意相是知道我们的心刹那刹那在改变，有时候升起要帮助人的心，那有时候就想说帮助人那么辛苦，众生那么的不清楚，我们要帮助他，他可能没有把他当作好意啊，甚至会跟我们唱反调。只要是凡夫啊，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很难去要大家做同样的行为，这是不太可能啊。就算是那个这个集权的国家专制啊，封城完全都不能出来，还是也没办法那个完全的阻挡人心啊。所以因为都是看不清楚实际的情况嘛，我们总是站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这是比较多的情况。所以从这边来讲，觉心念的生住因灭而分凡夫二圣，还有初地菩萨啊，不是初发意菩萨，就二圣的观智跟初发意是觉心的意象嘛，那觉心的住相是已经观到第七世的所缘境，就是观第八，就是初地菩萨可以观到第八世，好像是恒常不变啊，恒常而且它不变，就第七世因为认为第八世是恒常不变，所以把它认为是我可以依靠它，所以这个在十地初地到第十地的菩萨都可以观到所谓的生的住相。那接着是观心的最原始，这是最根源的，所以就要到第十地起这个所谓金刚预定，就是菩萨最后一心断尽烦恼才有办法断尽，才可以看到所谓的心的初相，就是心的身相。那这个心身相它本身也是无自性的，有一个固定的，假设有一个固定的或是一个第一因，那基本上它就是不是条件，不需要靠外在条件，它可以自己独存，那这样子它就是有自信，有自信的我们没办法去改变它。好，这个从始觉见悟相，所以它大致上分了这几点。那本觉随染讲的就是这两个啦，导师用标列，实际上标列就是下面的自净相跟不思业相。自净相是从我们修行到究竟解脱成佛而显现的智慧清净，那这个所谓的最圆满的智慧所对的相，实在所对的境所缘，就是所谓无分别法性，或者诸法实性，或者是实际啊，这几个名词都一样，而所显现的实际上就是清净的法身啊。那接着不思业相是帮助众生，所以佛可能造净土去见众生去修行，或者化身到众生所需求的地方去教导众生修行。好，第三个是觉体广大，这边讲就是用四个镜子来做譬喻啊，就是因不如实空镜，如实空讲就是这个镜子本身不会生出种种相，如实空镜。还有一个因熏习镜是讲众生内在具有这个如来藏的这种潜能，自然而然会辟谷求乐，会发心修行得究竟乐，所以这个因啊。那接着是法出离境，是依着佛法修行到达断尽的所谓的和合四相灭相续的心相，这个就是借由因为他已经在内在的潜能自然而然修行嘛，修行实际上是付出实践修行断尽烦恼而显现，所以这个法出离境。最后原熏习境是等同于刚刚所讲的不思业相，就是教导众生去化救度众生这个。那就是因为他必须要观到一切众生的心念，他才办法知道众生需要什么，这个就是原熏习境的内容。 好，接着是第三个了，前面讲的是觉相，第三个是讲不觉相。不觉相就先说明它的体，好，那当然是一般都讲无始无明，最根源最普遍的。那别说知末，是依着无明而生的所谓的三种细相、六出相，最后归结根本也是归到所谓的心啊，就如来藏啊，不，应该是说心就是指的阿赖耶识啊。那就这边所看的三系六出，那所对应的就是可以对应十二缘起，前三个就是无明业相，对应的就是无明跟行，人见相就是对应意识的事啊，境界相就是对应名色跟六处，智相这边的智并不是智慧，而是就是分别的意思啊。那分别它只是对境产生分别，产生可意不可意的处而已，它还没有产生后面的后面，然后说后面才会是出众的烦恼了，所以在处这个阶段还不算是出众的烦恼。接着相续相就是一样是延续前面智相所分别的境界，产生可意不可意处之后产生的苦受乐受，所以那再加强这个所谓的感受变成爱，就持取相，就会取想要乃至要把它安立名称啊，世俗的名称约定俗成，说这种价值，钱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我们赋予它价值。一样我说如果是黄金，当然黄金有一般那种很珍贵的黄金，还有一般我们在路边看得到的那种黄金，所以那种记名字像就是约定俗成，我们赋予它的价值，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喜欢，没有价值的我们当然要舍弃。那就企业相是对应有业系苦相，就是对应生老死，所以导师在书上提到他用所谓的三系还有六出相，三系就前面比较出体，这些刚好是要解释十二缘起，而且这部论是从无明开始讲，对应唯识学重视阿赖耶识，他是从识开始讲，所以导师认为他虽然没有明白说是讲缘起，不过这边呢反而是比较接近传统佛教，如果十二缘起之当然是从无明开始讲。好，这个绝不铁的异同。好，接着是第二个观无二的生灭心的因缘，那是从我们的讲义的168开始。那生灭心的因缘呢，它分为一个叫常心唯一诸事升起，就是依着所谓的阿赖耶识唯一升起第七还有前六识，第二是无明唯一染心还灭。那我们上一次前两个礼上个礼拜呢是讲到198了，是算是第二个就是无明唯一的内容。那常心唯一这边呢，主要的就是从第八世生第七，然后那依着第七而生前六，所以一心起意呢是先讲别名五意，这部论强调第七是可以又把它细分成五个名称，那最后归结归成唯心，就是还是根源在那个第八了。第三个是依着意识生，意识当然是包含前六识，总的来说这一部分是比较强调一个意识的，一个意识。所以这边讲到总标这边嘛，复次生灭因缘者，所谓众生依心意意识转故了，所以就前讲到18而生七，依着七而生前六了，意识包含的前六是，那就是这样，类似这种概念，心是最根源，接着是意识，第七的，第七的意，第七的意又可以分为五个名称，最后是前六是。那在别名无意这边呢，这论提到此意云何以依阿赖耶识说而说说有无名呢？那不觉而起，能见能现能取境界，起念相续，故说为意。不觉而起， 然后这几个蓝色这个就是接下来会看到五种意的名称是跟它这个相关的。此意复有五种名和云何为五，一则名为夜市，无名力不觉心动故，因为无名的这种影响力这种潜能啊，所以心自然这不觉心自然就会动，所以迷真起悟并不就是因为无明嘛，无明就是他不了解，如果这一部论来讲就是不了知真如法性或是一法界平等性，所以他就是无始就是无明，那这个无明呢自然心产生他就产生不觉心，所以简单来说他还是从所谓的无明产生染心啊，并不是真的是因为从真心产生虚妄分别的念头，还是从这个所谓不觉心而来的。二者名为转世，那依于动心能见相故，就是心自然而然会去缘尽，所以这个叫转世，转世有动的意思。那第三者名为现世，所谓能现一切境界犹如明镜现于色相，现世异耳，随其五尘对治极限，无有前后，以一切时任于而起，常在前故。那这边现世升起一切境界，不过这部论比较强调是五尘啊，它并不像阿赖耶识根尘气世间，根深气世间就包含我们自己的这种身体，还有我们所住在的空世界，都是由阿赖耶识所变现。那这一部论并没有这么强调。那导师在书上也提到楞伽经是讲的是现十八界，不过我们这边只提到五尘啊。那第四者名为智识，就分别染净法，对境界产生分别，那就会知道这个净是染法或净法，或者我们自己心产生清净或是杂染。那五者名相续识，以念相应不断故，住持过去无量世等善恶之业，令不思故，这个业力不思啊。所以在相续识里面，这一部论的特点也是有一个叫念相应不断的，这个它有住持认识过去所造的业，它不会没有了，所以为什么叫自作自受，就是这个道理。那富人成熟现在未来苦乐等报无差为故，那也过去所造的将来能成熟，现在成熟乃至未来会成熟，而且造善业得乐果，他不会造善业得苦果，他是没有说偏私的。那能令现在已经之事忽然而念，未来之事不觉妄虑，就是因为这个念相应的关系，然后持续嘛，有这个持续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所突然间要想做事情，实际上是过去的经验所累积，那这样的累积自然而然让我们会去规划未来，应付假设未来发生事情，现在就是有一些经验啊，可以应付未来所发生的事情。据说为什么台湾这次的这个新冠状病毒好像前期就刚开始做的还蛮好的，是因为过去好像2003年的 SARS 的缘故，有一些经验啊。那03年的时候个人我是不在台湾的，所以好像那一次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印象中。好题外话。好，接着看第三点，就是结成为心啊。是故三界虚妄为心所作，离心呢则无六尘境界，此意云何？就是这一部论还是重点在归到这个第八的阿赖耶识，就是心。那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的，就接着我们一开始所说无明这个不觉心动而现的人见，乃至人见的话都是有它的所缘是人现的。那一切分别即是分别自心，心不见心无相可得，最后归结到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境界都是由心所现，那所分别的是啊，都是分别我们自心所现的境，那实际上这个心是无自性的，无相可得，没有一个真实性可得。 那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所以因为无始无明即产生这个不觉的心，所以心产生活动自然就是虚妄分别。是故一切法如镜中相无体可得，它没有一个实在的。虽然我们认为我们所经验到的生活接触人事物，我们总是认为它是真实存在，对人产生一个个别独立的自体，对事情认为它是不会改变，或者是希望发展我们所希望的那个朝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实际上这些人事物我们都没办法去保持，所以它实际上它是无体可得。那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以这一部分是把它归结到生活的经验，我们所处的这种气世间啊，乃至我们所经验到的这些，都是由我们的虚妄分别心所生的。如果我们可以觉心缘哈，观到这个所谓的无始无明，或者断除它，基本上这所谓的种种的现象，我们就可以看破它，就可以了知一切啊，就是平等的真如法性啊。好，接着是第二个无明为一染心还灭。那这里面呢是从194页开始的。那第一个是略明缘起甚深，第二是广显缘起生灭。那缘起甚深这边提到依无明熏习所起事者，就是凡夫啊，非凡夫人之亦非二圣智慧所觉，这个讲的事实上是无始无明的最根源。就如同我们刚刚在讲这个觉心，觉心念的升起，生出意念，这个二圣的观智，还有初发意菩萨，就是大圣的三个贤位，就是实住实行实为相，基本上只能观到第六世的升起跟消失，就是心的生灭了。那为依菩萨从初正性发心观察，所以一开始发心观察修行的时候呢，可以观察，实际上他不是真的观到这个所谓的身心的住了，那只是可以这样子观察，一样观他的无自性。那若正法身得少分之，就是初地菩萨了，初地菩萨就是我们前面讲那个观心的住相嘛，心的住相就是第七世的所缘境，就是第八，因为第七恒常将第八认为它是常住不变，认为是我可以依靠的。那初地菩萨就可以了知啊，事实上这个所谓的第八，实际上或者这唯心的心事呢，一直在改变，乃至菩萨究竟地不能尽之，为佛穷了。所以讲到这个断无始无明，就是成佛了嘛。这是从所谓缘起生生来说。那第二个在196页开始讲的是广显缘起生灭。那这边导师把它分为四个小点，无明有起，第二是染心还灭，第三个是无明还灭，第四个是料检。料检这边讲的是从心跟心所相不相应，也可以这一部论所讲的心是第八嘛，那心所实际上就是跟它相关的，也可以说是三系六出相，或者是七种五种啊，第七的五种意，还有前六世，这些实际上某个程度来说啦，都算是心之外的，所以它是这一部分讲是心跟心所是个别是有体的，那是他们相应跟不相应是差在这边的。那我们到时候看，那在料检里面第二个主题是解释什么叫所谓的烦恼爱跟智爱了，就是我们般的所说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好，无明有起，无明有起就是讲为什么是因无明而生起种种的虚妄分别念，那无明就是阿赖耶识本身啊，阿赖耶识就是赫尔四相嘛，因为它是跟如来藏非一非异。 何以故？论提到何以故呢，就要解释这个嘛，无明为什么是有无明有起。何以故？四心从本以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这讲的就是众生位啦，自性清净如来藏嘛，而有无明，就是不觉的那一部分，就阿离也是为无明所染而有有起染心，就是之后所产生的心理活动都是虚妄杂染，都是烦恼心啊。虽有染心而恒常不变，是故此意为佛人知。为什么叫缘起甚深？为什么是从无明讲？就是从这个道理而说。那我们这个应该是在196的话，应该说197的话，是楞伽经有提到是什么染而不染啊。这个在注脚的196注脚圣门经里面385，就刚念的这一段嘛，自性清净385瓜甫一这边，自性清净心而有染污，然可了之。那第二个是彼心为烦恼所染，亦然可了之。就这两个，就刚跟这个念的文是相关。那接着下面啊，它还有一段文，一样无明有起这一个。所谓心性常无念故，名为不变；以不达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为无明。所以无明就是他不了知，忽然念起就是说他突然就自然而然就会升起这样作用了。那这个不变就跟我们在198所提到的，就是显所家常说的什么不变而随缘，随缘而不变。那不变随缘强调的是随缘啊，就是它本身是清净，可是它还是可以升起世间的种种境界。随缘不变强调是在不变，虽然掀起种种的升起或是掀起种种的世间境界，可是它本质上还是自性清净，所以它本质是远离一切心境界相。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97这边呢，解释到最后一行啊，就是这边是要讲的，就是要解释说，虽然有无始来有染心，可是自性清净嘛，恒常不变。那最后一行是指的是唯识家只承认真实不变，所以跟本论的思想有差别。这样这个意涵实际上我们过去有看过了，那过去像在20页的注脚50或是56页讲义56 120注脚120，就是我们荧幕上这边的内容，这个我们看过很多次，就是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中的其中一篇章叫如来藏之研究，这本书的331页，他提到唯识跟真常的根本不同，就是在空性跟心事上的关系。空性呢，这个空性实际上就是真如了，或者就是我们刚刚所练的这个所谓真实，或者就是法性，法性诸法实性都一样了，就是法性当然是一切法的本质嘛，心的本质当然是包含在，就是法性当然也是包含在，就是一切法心也是包含在法性里面。那这两个关系是怎样？真常学者认为心事跟真如的关系是不依不异，可是他们着重在不异，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法什么真如法性是平等无差别，所以从心性不二的立场，所以这边的心呢，指的就是心事的心啊，性指的就是法性，是空性或是真如，应该是要不要讲的比较一致。心性不二嘛，众生心跟诸法实性法性真如是不二立场，所以在众生心说有真心跟清净心法性心，那就如来藏嘛。可是依唯识学者说真如跟心是不一不异是对的， 因为法性是遍一切处嘛，阿赖耶识等一切法当然是不离真如。那如果我们看那个导师全面啊，在前面那个玄论那里，我们讲义的十九二十页啊，就是这个图啊，如果对照这一个说法就很一致啊，就是唯识学者他是法性或者真理跟所谓的自证心是同等的。那我们这一部论是把它画在所谓的众生心里面的，众生心里面包含的心真如跟心生灭。好，接着看这里，所以阿赖耶识等一切法是不离真如，可是一切法不离真如，但也不能说心是跟真如就是不异，就完全一致的，就是完全一致。因此呢，真如跟心是是有不同，真如是不生不灭，常住无变化，那心是是有生有灭，无常有变化。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提到197页所提到的，为什么说唯识家只承认真实不变，因为这边所谓真实就是真如或者诸法的实性。好，那我们接着翻到，我们已经讲了198了啦。那198这边所要提的，我们从这个刚解释的这个清净而有染心，有染心可是自性清净，就如同显所家所说的不变随缘，随缘又不变的。好，我们看198第三行，我们再从这边看一下。所以唯一清净可是不妨有染相的差别，所以在这一部论是将觉跟不觉，感觉上是矛盾的，可是它又统一，统一中有矛盾，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过了。那这样是很难理解，唯佛能知，就是清净又染心，染心又清净。好，那接着看小溪，小溪这边是要解释心性常无念，因为不变，以为一法界，故心不相应，忽然念起名无名啊。好，这一段是要解释这个内容。那从现证来说，就这一部论，或者在前面有提到了，这个正常唯心论，他们常常有两个论法，绝对的义文跟绝对的义元论跟相对的二元论。所以这接着要解释，第一个呢心性，第二个是无明。那心性是什么？心性指的就是心的自体或者心的本质啦，这边的心性就是心的真实性或者心的自体。那基本上这一部论只要跟我们刚看的那个所谓心性不一样，那边讲的心性是心跟诸法实相的关系，那这边所讲的心性是指的这个心的本质，就真实来说，这部论讲就自性清净心啦，或者如来藏心，这个接下来导师有解释。所以心性是常无念，所以它名为不变。无念是什么？就是没有虚妄分别心念升起。那当然既然没有这样的心念升起，也超越世间的语言文字概念，所以法性都是离缘觉相，所以这边用法性指的就是心的本质啦，一样就法性是遍一切处，那心的本质一样是离相，而且是超越语言文字的描述。接着看众生心的当体，这边就是这个就是众生心的当体，基本上就是心性啦，那也就是自性清净而无念。不管是有没有染法的升起，所以导师说染也好净也好起也好灭也好，而众生的心性是没有变异，这讲的是它的本质最究竟的真实，常无念。虽然是无念，可是不障碍有念的升起，所以这个就是不染而染，或者是这个就是不变随缘，这解释心性。接着第二个是无明，心性虽然 是从本来是离缘觉相，可是众生无始来，因为无始没办法了知一法界性，或真如法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无明嘛，因为不了知就是无明嘛，所以众生心不能跟法界相应，忽然有念现起，因为无明。那心之所以没办法跟真如法性相应，就是因为有妄念现前，那由于妄念所以没办法跟法界相应。所以迷真起妄本是同一的内容，分别解说啦，所以实际上你没办法去区分到底先，到底是不了知没有办法相应才有希望分别念，还是有希望分别念而不相应，不跟这个所谓诸法实性相应。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事情不同面向的说明，就无始就自然而然就有。所以说忽然不是无缘无故的突然生，而是说众生不觉不知间任运自然而然就会升起。那也因为心性是恒常不灭不变，所以说念起是忽然，意思就是无始来就是如此的，众生无始来就是有虚妄分别，无始来就是无明嘛。所以不了一法界相起妄念，这个叫无明。所以实际上无明就是这个虚妄分别念的别名，所以这边解释无明呢就等于念头这个念。所以为什么说前面所讲一同一内容的不分别解释嘛？那迷真起妄当然是因为无明，可是不是因为迷的这个真如就升起虚妄分别念，而是因为无明自然会产生虚妄分别念头，就是升起的烦恼都是虚妄的。接着呢我们看下来，这边又先再讨论一下烦恼这个内容，那这个我们在后面呢可以，这边呢是对应前面的192到193，那里讲到就是烦恼大致上可以分为见跟属于见的跟属于爱的啦，所以就一般说的见所断跟修所断烦恼，见是理解上道理上的错误，爱呢是属于对事情的懒惰，这个我们之前看过。那接着这边呢除了这两类之外他又加了两个语词啊，好看198齁，前面已经说了见爱烦恼，可是这个见爱烦恼中还有两类，一个是起烦恼，一个是睡眠烦恼。起烦恼是什么呢？就是心生起作用的时候，心生的时候自然有烦恼跟它同时现起，这个就是起烦恼了。这个好，那起生另外的情况是心产生作用，可是有些烦恼并没有同时升起，是没有升起这些烦恼还是在的，因为还没有断尽，只是它没有产生作用而已，没有现行。好，请看199，所以烦恼是潜在的，这个叫做所谓的睡眠烦恼。好，接着看到第三行199，现起跟睡眠两烦恼在声闻还有缘觉都是断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叫习气，是它不会障碍二圣的解脱，所以没有断尽也没有差的。像经律上提到阿罗汉有习气，过去还没有证阿罗汉之前他的欲心重，那证了阿罗汉之后为人说法，在听众当中呢他会先看一下女众再说法，这个呢等一下来看啦，还有一点有趣的。那大圣所明的烦恼是将刚所讲的这几类的合在一起说啦，见爱烦恼还有起烦恼随眠烦恼乃至习气，甚至有些大圣经是将睡眠跟习气统一，等于睡眠就等于习气的，所以接着会开始解释所谓大圣的烦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389，刚所提到的哦，先看一下这个瓜佛二大智度论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刚所讲的人是谁？刚所讲那个，看先看女众再说法，有找到吗？哈，难陀实际上是，佛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啊，同父异母，对啊，因为佛母亲生他之后，没多久就往生了哈，所以之后是他的姨母哈，他妈妈的姐妹照顾他。那之后也跟他父王结婚生的，所谓烂陀。那除了这个之外，自论卷27这边哈，他有提到，还有像舍利弗嗔喜哈，就是他嗔恨心的习气还有哈，所以过去听佛说舍利弗食不进食哈，所以他就吐出来不再受请哈。那这个舍利弗这个故事啊，可以看大智度论卷二，大正2570页的下栏11行，这个意思就是说，有一次佛禅定之后去僧团走走啊，看到那个他的罗侯罗为什么最近这么瘦，他就问他说最近怎么这么瘦，结果罗侯罗就回答他一个偈颂，他说有吃油的还有吃那个酥，就是好的牛奶的，就是饮食比较丰富的，吃的比较好的就会比较有身体，看起来比较有力气，脸色比较好了。那言下之意他吃的比较不好，所以佛就问这里最大的是谁，就是上座的比丘是谁，这样他就讲是舍利弗。那就佛就说舍利弗你这样是食不清净食，就是说没有照顾了，汉传比较少，南传托钵印象中还是照戒腊咒，所以后面的有可能可能居士沙弥或是出家刚出家可能分的食物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就是提到呢，舍利弗过去是一个毒蛇嘛，这个相信诸位都听后观院长讲过了，你们自己再看一下，就在自论的卷二了，食不进食这个故事。那第三个是讲的是摩诃迦舍，他说佛灭度后开始要集结法，那要集结法之前呢，就说阿难做了，要阿难忏悔，因为阿难犯了有个六个土基罗，就是恶作，就是等于说小罪。那关于这个内容，导师有写一篇在华语集里面呢，叫阿难过何在啊？阿难过在何处了哈？所以关于这个大家舍要阿难忏悔的这个，这个导师有写一篇文章啊，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在瓜佛一呢，这个还蛮有趣的哈，就关于烂陀的故事。瓜佛一啊，就注脚389，瓜佛一，我是举的是《真言含经》。那这边，我是请看这边的哈，这个是引自这个内容是福缘的这个真言含经的讲义里面的哈，这是在真言含经卷九常规品的第7经啊。那这个讲的就是说，因为难陀出家嘛，那这很多比丘就跟佛说，难陀想要还俗，那佛就叫难陀来问他说为什么想还俗啊？因为他说想要欲心炽然不能自禁，就是没办法调伏自心的烦恼，简单的说是想他在家的老婆了。那佛就先跟他讲在家的人呢，就是淫欲啊饮酒是没有厌足，可是这两个法没办法得究竟乐了。那接着呢，佛就想说这样子也不是办法，跟他讲佛法好像目前对他而言改善不大，帮助性不大，所以他就先带他去到处走走。第一个呢，他先带他到香山，就是这个香山呢，导师的书有提到了，不过这个地方就是 不知道历史上有没有，反正导师的书上有提过这个香山啊。主要是在这山上呢，就是有一个眼睛瞎了猴子，猕猴，母的猕猴，他眼睛瞎了，他就问他说，你有看到这个瞎的母猴吗？他看到，他就问说，那跟你的老婆就孙陀利哪一个比较好看？那这个时候，这个不用比嘛。他这边讲的也是蛮譬喻的，就是说这个有好像人，好像有人把这个恶犬，伤害恶犬的鼻子来之后呢，用那个毒药涂在这个恶犬上，那这个伤口不是更浓烂更丑嘛？所以当然是这个我的老婆很漂亮了，这个猕猴瞎眼的猕猴没办法比啊。那这样子呢，就好像已经在大火烧山林了，就森林大火了，你现在不是用水去灭，用那个心，用木材，用干的木材去助燃这个火，更炽燃哦。所以这样子比，他很喜欢他，更喜欢他的老婆了，因为跟他这个猕猴比。那这时候佛呢，就带他去三三天了，三三天呢，就去那个有个宫殿，好像有500个天女在那边，可是都没有看到男的，很奇怪。他说这500个天女为什么都没有一个男，就是天人是男生的。他就去好奇嘛，那佛就说，那你去问这500个天女，他就去问这500个天女，他就说，那位天女就跟他说了，就听闻呢，这个人间有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叫烂陀，是佛的姨母，然后这边就有讲佛姨母儿在如来那边修清净梵行，命中会升到这个天，与我做夫主，就给当我的丈夫了，共享娱乐。那这个烂陀听了这个很高兴嘛，赶快去跟佛陀讲，哎，他们讲的这个烂陀是我吗？佛就说是啊。那佛就问，借这个机会问他说，那这些天女跟你的老婆比起来，谁比较漂亮？那这个不用比也知道嘛，这样一比，他就说，哎，这五百个天女跟我的老婆比起来，就像我老婆跟那个瞎眼的猕猴比一样，所以等于说他的老婆已经变成猕猴了，所以天女是很漂亮，他很高兴嘛，就要好好的修行。那这时候佛，这个还没有，故事还没结束哦。那佛之后又带他去地狱看，那地狱看的时候也是看到一个地狱，很奇怪，有个大祸，就是这个祸呢，就如同我们现在那种铁锅子啊，很大的锅子，这个铁锅子里面都没有人，那到底，可是那个刑具很恐怖嘛，所以这时候呢，佛又叫他去问那边的狱卒，那些守卫的人，说将来这是什么人，那这个狱卒就跟他讲，据说呢，释迦佛有个弟子烂陀，他本来修行修梵行清净嘛，所以他最后升到天降伏，降伏之后呢，过了千岁了，比寿命千岁嘛。那当然天人的跟我们现在的岁命啊，这个年纪上不太一致啊，不过就是想天岁之后过去的恶业到了，所以他就投生，就是在天降伏之后，伏尽了就还堕嘛，就到这个阿鼻地狱，就是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了了。那这时候呢，阿难就很担心，这个烂陀了，不是阿难，烂陀就很担心嘛，所以就来跟佛忏悔说，他知道，这样子虽然有修行，有清净的梵行升天，可是天福享尽了，还是没办法解脱，所以他后来就是努力的修行，之后证了所谓的阿罗汉果了。那在真言含经呢，并没有像自论这段文的哈。那除了在自论里面之外呢，像其他的经也有提过阿难。我查了一下，我看一下关院长所编的自论的讲义，他有举了一些经，还有律典好像是根本说戒有部的这个杂事，或者是一个经，好像并没有像自论这么明确说他会先说法前先看女众了。不过至少这个经跟我们提示的是说，修行要得的是究竟的，不是短暂的乐，帮助众生也是如此。 让众生可以到达的是究竟的解脱乐。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佛教？为什么其他的宗教的说法我们要去抉择嘛？之后选择佛教，因为佛教所讲的这个所谓究竟解脱才是超三界，并不是你到天堂看一看，到地狱看一看，说我要到选择天堂，那我就相信真神阿拉之类的，我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天呢，还不是究竟呢，要出三界才是真的究竟解脱。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从接着会有几个内容，就是围绕在见爱无明的，那还有一个叫起烦恼习啊，习好像住地烦恼这几个语词，然后好，我们休息10分钟。